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那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耶利哥城倒塌了，塌陷了。那么这段圣经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中心的非常简单的主题，就是征战得胜。而且这一场的得胜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难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本身呢，这个耶利哥城啊，根据这个考古学家的考证发现，他们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古老的城镇之一。而且这个耶利哥城啊，可以说是高大坚固，它是迦南地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坚固的堡垒。这个城墙呢大概有50尺，也就是16米那么高。有多厚呢？大概10米，双城墙。外面还有护城河，可以说是易守难攻。但是耶利哥城必须要攻陷，因为如果他们这一仗失败了，他们没得逃，他们背后就是这个约旦河，这叫做背水一战。上帝只应许他们说，你们过河的时候我给你们把约旦河打开，上帝没应许说你打败了仗逃的时候我再给你打开你逃回去，这个没有啊。所以这场仗是必须赢的，如果这场仗打输了，那迦南诸族呢就会联合起来把他们绞杀在约旦河边，好像当年的石达开一样啊。所以那个结局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是决定以色列人生死的一战。那想到这种战役的时候，你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来了兵法。好，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什么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岳武穆兵法，各种兵法谋略啊，这个36计哈，可能中国人是全世界心眼谋略最多的一个民族哈。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兵法，讲究谋略啊。但是你发现，在这场战争当中，没有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反间计哈啊，什么也没教他们造什么攻城锤、云梯，什么都没有。上帝交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奇怪的得胜兵法，就是绕城转圈，头6天每天转一圈，第7天转7圈，总共转了13圈，城就会倒塌。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战役当中，你都看不到这种兵法，都没有这么取胜的战例。可是这种看起来好像是无厘头的兵法，其实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那就是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不是出于人的。所有的人类的这些智慧的结晶，包括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谋略，在这位决定着征战胜败的耶和华面前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啊，都有很多耶利哥城啊。我们人生当中的艰难困苦挑战压力啊，撒旦魔鬼的引诱攻击试探，上帝给我们的试炼，难处对我们生命的那种魔造，那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中，可能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就是要面对着许多又大又难的事，而所有的这些事，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你的难处，之所以可以成为你人生的挑战，就是它常常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力不能胜的。而当我们来面对着这些我们自己力不能胜的人生艰难的时候，圣经就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注目看耶稣，我们要仰望那位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看不见神， 我们在征战当中软弱，我们在基督徒的一生的天路历程当中常常跌倒，常常失败，其实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转眼仰望耶稣，就是我们看不见神在哪里。上帝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虚幻的，我们祷告好像在对着空气祷告一样。我跟你讲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其实非常简单，上帝让以色列人做的就是信靠顺服敬畏。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说起来简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真正很难做到信靠顺服敬畏，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信靠顺服敬畏那似乎不存在的虚幻。如果上帝对你来说只是好像空气一样，我问你，你怎么去信靠顺服敬畏空气呢？它不存在的，对你来说。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信仰只是一堆空洞的道理，因为我们没看见神，我们没有真实的经历神。当你对神没有真实的经历，上帝对你来说他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告诉你，你逼自己你都逼不出信靠，逼不出顺服，你逼不出敬畏来。上帝也知道这是人的软弱，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上帝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让他们看见，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看见上帝为他们征战，看见上帝的荣耀全能就在他们当中彰显。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后来改成了约柜来带领他们，还有神迹奇事一路的随着他们。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看见的，都告诉以色列人说，看哪，上帝在这里，这是神做的，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的。你包括对这个以色列的当时的最高的领袖约书亚来说，那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去过分的神化约书亚，再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个人，人性都是软弱的。你会发现在第五章结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圣经说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城，那我们就能想象打仗之前指挥官要先窥探敌情，对不对？这很正常啊。可惜他没有望远镜啊，现在后来就有望远镜可以看啊。那个时候他一定要靠近的去看啊，这个城墙有多高，哪个地方能打，城上的兵有多少，这个他们的这个精气神怎么样，他们的武器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是战争他要去看的。结果你会发现后来特别有意思，不料啊，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不料。不料约书亚看见了对面有一个人站着，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那个人就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帝自己或者上帝的使者以人的形象显现，为了就是让约书亚看见，看见神在这里，看见神才是以色列百姓的元帅，看见神才是这一位掌管战争胜败的主。我告诉你，约书亚看见以后他的信心也不一样了。如果约书亚没有看见，他让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多么高大多么坚固，人家的士兵多么训练有素，我们这一群的乌合之众，我告诉你，约书亚不可能有信心。他越看越害怕，他越看越艰难。所以在诗篇29篇第十节有一节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经文，你可以说这一节经文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道分水岭。诗篇29篇第十节说什么？他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为什么说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分水岭？假如你只看见了洪水，你没有看见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那位耶和华，我告诉你，洪水一定把你心里的信心、勇气、平安、喜乐全部夺走。你不可能不害怕，你不可能不软弱，除非 你能够看见那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你才有信心，你才有勇气，你才有能力，才有盼望，才有喜乐，才有平安去面对风浪，你才敢去信靠顺服敬畏那一位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神。如果你连神你都没看见，那一位掌管风浪的神你都没看见，你去顺服谁？你去信靠谁？你去敬畏谁呢？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能力，生命的光景，全在乎你能不能看见那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你要是看见了，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没有什么耶利哥城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屹立不倒的。我知道最近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关注那个 Asbury 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远东很有意思哈，我们有一位这个最年轻的小同工，这个年轻人就是了不起啊，90后的小姊妹啊。这个小姊妹说，我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面对这样的一场大复兴。人家孩子上个礼拜五买了从多伦多飞到那个地方的最后两张机票，最后两个位子，他跟他先生两个人礼拜五买了机票，礼拜六就飞到了 Asbury。 到了那个地方都已经半夜了，他们赶到校园的时候大概是午夜12点，然后进去要排队你知道吗，外面根本进不去，到的人多出来的人少，根本进不去，大概下半夜2点钟进去的，还没有进主礼堂，进的是那个副礼堂，二楼的一个小堂那个地方。本来我是对他有期望的，我是希望他可以用手机拍下那个场景，可以直播给弟兄姊妹看，他可以去做一些采访访谈，用在我们的福音节目当中，广播节目当中。结果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进去了以后哪里还顾得上手机，我都忘记了我有手机。他说当我一进去就被圣灵充满，他说在我的眼前只有一位荣耀的神在那里，我就只能克制不住自己的，忍不住的高举双手，哈利路亚，敬拜赞美，唱诗歌祷告。他说我根本不会想到手机，也看不到其他的人，我的眼前只有上帝，只有上帝的荣耀。他说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所有的需要在这位伟大的上帝面前简直微小到不值一提。他说我自己的需要我一个字都祷告不出口，我所有的祷告都是愿神的旨意成就，神啊，你的荣耀在至高之处，你何等的伟大，全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成全来祷告。他说我想不到一点点自己的需要。他说那幅场景就是完全的启示录第四章那个玻璃海的敬拜，他说太美了。他说我们敬拜到一半的时候，在台上就有人说，你们谁有祷告的需要，欢迎你们到前台来。他的先生就带着他就走到前台啊。他说有一对这个白人的当地的白人的基督徒的夫妻接待了他们，当然很多，前面很多人啊。他说这个他说也不是传道人，他们就是当地的一个很普通的一对基督徒的夫妻，白人，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啊。然后人就问他们说，你们希望我们为你们什么祷告？他先生就说，求神打开我的心，让我真实的去经历神。然后那位姊妹，那个白人的姊妹就看着我们这个小姊妹，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心里有一个感动，上帝差我来为着你过去3年的 pain 来求上帝的医治。一听他这句话，我们的同工嗷的一声大哭，整个就哭，差都哭晕过去了那天。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他们不可能知道的那个姊妹真实的生命光景。她真的在过去3年当中很多的 pain， 很多的痛苦，特别是她身体的软弱，她差不多每天都在生病。她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身体最差的一位同工。他在临出发之前做的最后一期福音节目当中还提到了过去，他说我过去3年的痛苦。可是 从来素未谋面的，他们也没到过那个地方，也不认识那一对白人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他过去三年这么清楚说你三年的痛苦。后来我们的姊妹就说，他说那一对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也没有用引用很多的圣经，好像听起来平平淡淡，可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的生命光景，每一句话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他说只有一个解释，这不是出于人的，神在这里，上帝都知道，他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我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当你如此真实的经历了神以后，你的生命一定改变，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了，因为上帝就那么真实的显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看见了这位真实的上帝，你所有的 pain， 你所有的难过，你所有的艰难，你所有那些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的人生挑战，都必然在这位掌权的神面前全然崩溃。上帝是来医治你的，上帝是怜悯你的，上帝是有够用的恩典为我们存留的。但是你如果看不见这一位真实的神，你的信靠，你的顺服，你的敬畏从何而来呢？我这几天也跟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这个小同工的经历，你知道有的人真的很羡慕，他们说哎呀，我也好想飞到 Asbury 去啊。我告诉你，很多人都很想飞到 Asbury 去，一直想一直想，没有行动，直到今天也没去买那个机票。我们这个小同工他的独特之处就是他想了以后他立刻就做了，他的行动力好厉害，要为他的行动力点赞。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我们真的一定需要去 Asbury 吗？你也可以不去的，因为神不光在 Asbury， 神也在这里，神也在你的家里，神也在你所行的每一步的人生道路当中。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行动力？你有没有那种不顾一切去追求神的那种刻苦己心的那种生命的追求呢？你有没有真的是努力的去读经，努力的祷告，努力的侍奉神，努力的要去经历神，努力的高举神的荣耀，努力的去传福音？你说这辈子我如果不真实的经历神，我如果不看见神的荣耀真实，我就不放你走，我一定要经历神的真实，我不信你经历不到，我不信你的生命不复兴。你有这样的心，在哪里都是 Asbury。但是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想，我们想了一辈子都没有行动。很多基督徒真的是一群叶公好龙啊，我们都是叶公好龙， 都在嘴上。神针对你显现的时候你已经吓死了，我们都是说了一辈子，讲了一辈子的空话，没有实际的行动力，真的刻苦己心的去追求神，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你去看，对于那群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为什么能得胜？因为上帝对他们来讲太真实了，他们一直都在看着神，一直都在经历神，所以上帝就对他们提出了三个他们必然的生命回应。这三个回应也就是我们面对征战的这个得胜兵法。哪三个回应？如果上帝对你这么真实，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信靠，信靠这一位掌权的王。整个的，我跟你讲，整个的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是上帝的作为加上以色列人的信心最后成就的。他们如果不信，这个神迹不可能发生；他们信了，不去依靠神，这个神迹也不能发生。信靠神带来上帝能力的彰显，而他们所信靠的就是那位掌管万有、掌管征战胜负的大君王。我上一次讲到，在讲到以色列人跨越约旦河的时候，你们还记得约书亚当时是怎么撑约柜的吗？ 你们记得吗？他给约柜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普天下主的约柜，对不对？你们记得吗？什么叫做普天下主的约柜？约书亚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不要把你的神看小了。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迦南人的神，他是全地的主，普天下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掌管一切。所以如果你相信上帝掌管一切，那么你怎么能够不去信靠他呢？而且在这段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上帝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这句话是不合于法的。你看上帝对约书亚说什么？他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并耶利哥大能的勇士交在你手中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的语法是有问题的。当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是不应该用已经的，对不对？已经是指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什么都还没发生的，上帝说的是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耶利哥的王还有耶利哥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们手里了。那么这个已经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已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绝对的权柄，即使这件事情没发生，但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有的事情对上帝来说都是已经，即便他对人来说可能是 A 可能是 B 可能是成可能是败，但是对上帝来说没有可能，所有的事都是已经，因为他是确定的。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他说上帝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都是一定的，没有似是而非，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上帝说是这样，上帝应许了这样，就必然成就，即便是将来没有发生的事，对上帝来说也是已经。所以你看，今天当我们来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多苦难的世代当中，当我们在面对着自己人生未知的未来，我们的未来的婚姻，我们未来的家庭，我们未来的儿女，我们的经济的情况，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得癌症，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害怕，我们很焦虑，我们很恐惧。我告诉你，你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你认为未来的事情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你无法去接受那个坏的可能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未来都在上帝的手中，对他来讲是一定的，是必然的。我们这群属主的人是必然蒙神拯救的，是必然有倚靠的，是必然能够靠主得胜的，是必然有光，是必然有帮助、有能力的。耶稣基督是必然回来接我们到天上去的，我们将来也必然住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直到永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是已经，即便对我们来说没有发生，但是上帝所有的应许我们必然得着。所以这种的基督徒的生命光景，你知道像什么吗？弟兄姊妹，像你看世界杯。你看世界杯的时候，我问你紧张不紧张？特别是里面有一支球队是你喜欢的球队，啊，无论你喜欢巴西还是德国还是什么，我是属于老派的，啊，我一直都很支持德国队，但德国队越踢越不好了，如果里面有一支球队是你喜欢的，当然如果中国队能够进那个就更好了，但是好像没什么盼望，如果里面有一支球队是你喜欢的，我告诉你，你看他踢球的时候你会很紧张的，对不对？你很害怕，你的心都在嗓子眼儿，心脏病都快发了，因为你怕他输，是不是？但我告诉你，有一种情况你不会害怕，你不会紧张，什么情况？你喜欢的那支球队他已经赢了，然后你看重播，你看回放，这个胜局已定，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翘着二郎腿在你们家那个沙发上 去享受过程了，因为结局对你来说已经定了。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美好结局也已经定了，弟兄姊妹，因为他掌管未来，他是掌权的大君王。所以今天呢，你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因为你的结局你已经知道你赢了，你已经知道你定了，那么你现在好好的享受每一天神的同在，享受每一天神赐给你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福分。所以这个是第一条，信靠那一位掌权的王。上帝对以色列人要求的第二样他们需要做到的是顺服那位超越的主，那一位超越的神。顺服一定是从信靠而来，你信靠才会顺服，你不信靠神你绝不顺服。如果你不信神你信自己，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按着神的话去做，你所有的都是按着你自己分析出来的，你自己以为美的去信。信靠的生命必然产生顺服的结果。而且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顺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上帝让他们做的这件事儿完全超越理性，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很丢人呢？要打就打嘛，这好像你知道东北，我是很喜欢东北人讲一句话，常常很喜欢听他们说那句话，干就完了，是搞什么搞什么搞嘛，干就完了啊，很可爱的这句话说的。我们有时候觉得干就完了，你转什么圈呢？七天转了13圈，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丢人的。我是来打仗的，你让我在这转圈。从来没有一场战役是转圈能够转赢了的，这个完全超越人的理性。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理性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神面对信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并不反理性，理性是好的，理性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用理性更深的去认识上帝。可是你知道理性是一柄双刃剑，理性又会反过来拦阻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北美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用理性来限制上帝。上帝讲的话合乎我理性的我听，不合乎理性的我拒绝接受。所以等于是我们用理性的模子把上帝给切割了，我们所信的那位上帝只能合乎我们的理性，我们不允许他超越我们理性的边界。结果我们就把上帝关在了我们理性的牢笼里面。可是那一位经过我们切割被我们关锁在理性牢笼里的上帝，他已经不是真正的上帝了。这位上帝有多大？这位上帝刚好跟你的理性一边大。所以你信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上帝，你信的是你的理性，也就是你自己。所以你一辈子都不可能经历神，你只会经历你自己的作为。因为所有上帝的神迹，所有上帝超越的那些神迹奇事，通通被你的理性给切割了。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生命的问题。所以你的生命想要去经历神很简单，把上帝从你理性的牢笼里释放出来就好，对付你的理性，去顺服那一位超越的上帝。我敢说，如果今天上帝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上帝让你去绕着你的耶利哥城转13个圈，我敢说90%以上的基督徒都不会顺服，你都会拒绝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不合你的理性，你认为不可能。所以你就不要去问为什么你做了基督徒一辈子都对神没有经历，因为你不允许自己去经历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理性，我再说，它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它又常常在拦阻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上帝。所以你想更深的经历上帝吗？你想真正的顺服神吗？你想真正的顺服神，得蒙上帝的祝福吗？跨越你的理性，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位上帝，他是超越的神，他超越了你的理性，他超越了你的认知，他超越了你的智慧，他超越了人类所有的文化，所有的 AI， 所有的技术，他在万有之上坐着为王，顺服超越的上帝，这是第二样的得胜兵法。还有第三样，第三样叫什么呢？叫做敬畏圣洁的主，也就是最后约书亚提醒他们的，你们要谨慎，这个不要取那个当灭之物，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你不要去碰那些东西，不要犯罪，要圣洁。其实在这里约书亚还是在讲一个基本的真理，他还是在讲顺服，上帝不让你做的事情你顺服就好。如果你真的来看这一条命令，我告诉你，你会问出很多问题来的。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他们把那些衣服啊、牛羊啊来取为自己的掠物呢？要把他们全部烧掉呢？多浪费啊！那个时候的资源并不丰富的。为什么这一仗不准他们拿，可是以后的战役又可以了呢？不是永远这样的，你要知道，只有这一次不可以，后来是可以的，后来他们是可以把衣服、把牛羊拿来作为他们的掠物，但这次不可以。为什么金银铜铁金属可以留下，别的东西又不准留下呢？哎，你可以问出很多问题来，我们不见得能够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什么是当灭之物，什么是不当灭之物，什么该取，什么该留，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好了。你不顺服就是最大的罪，人最大的罪就是你不顺服上帝。就好像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做牧师做了这么些年，关于伊甸园的问题，我真听了好多好多，包括我自己的儿子来挑战我。伊甸园那棵树，你真的可以问出一万个问题来。常见的问题，比如说，那到底是棵什么树？分辨善恶树是啥树？是苹果吗？是梨啊？是什么别的水果树？再比如说，上帝为什么把那棵树放在那儿，然后又不让人吃？你这不是试探人吗？你不想让人吃，你别把那棵树放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很多这种问题，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做的久了，如果你是个喜欢传福音的人，我敢保证你常常被人怎么挑战。可是我告诉你，在创世纪的经文当中，那段圣经的核心永远不是那棵树，那棵树根本就不是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是什么？问题的焦点是上帝对人只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顺服。上帝让你做的你就做，上帝不让你做的你不需要，不要去做，你也不要去用你那可笑的有限的智慧去挑战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做？所以你们有听人说吗？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不需要，顺服就好。当你顺服了上帝，人就有资格来管理全地，人就可以得福，人就可以与神同行，人就可以有永生。可是当你不顺服上帝了，不管你吃的是苹果、梨桃，是啥水果都不重要，你就得罪了神。你这个不顺服的罪就把你跟上帝分裂隔绝，人就陷入了堕落灭亡这样悲惨的处境当中。不顺服才是罪的根源，不顺服就是最大的罪。所以面对着这个 上帝借着约书亚所颁布的这个命令，那些不洁之物、当灭之物，你们不要去碰。我们不需要去纠结那里面的那些细节。人最重要的是学会顺服。上帝说你不要做，就不要做。但为什么上帝说不要做，人还一定要去做？好像雅干，雅干犯罪，对不对？圣经明明的说你不要做，雅干还是去做了。啊，偷偷藏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有金有银藏了，结果为以色列人为他自己带来大祸。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吗？很简单，除了我刚刚讲到的那种啊，这种人的这种不顺服，是因为人里面的那种啊，有一种自我啊。你知道这种不顺服哈，你看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不是约书亚，对，约书亚记第五章最后结尾的那一段，约书亚在这个耶利哥城，然后不料看见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现，你看在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哈，显现了以后，上帝对约书亚有一个要求，让他干嘛？脱鞋，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脱鞋？当然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都养成卫生习惯，一到别人家就先把鞋脱了啊，那不是那个意思。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四次脱鞋，两次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两次是人与人的关系。那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没有解释，上帝就说脱鞋，没有说为什么脱鞋。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两次脱鞋是有解释的，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到底脱鞋是什么意思。圣经当中出现了四次脱鞋，第一次是出埃及记，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看见神显现，上帝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和这里对约书亚所讲的几乎是一样的话，都是脱鞋，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圣经当中还有另外的两次脱鞋，一次呢是申命记，申命记呢讲到说，上帝的律法当中规定，如果哥哥娶妻没有留下后代就死了，那他的弟弟要娶寡嫂为妻，但是生的第一个孩子不算弟弟的，算哥哥的，继承哥哥的产业。但如果这个弟弟不愿干这件事怎么办？他不想娶的嫂嫂为妻，那么就把他的鞋脱下来羞辱他，说这是脱鞋之家。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放弃了你本来该做的事儿。那还有一个地方脱鞋就是路德了。路德跟着他的婆婆拿厄米回到了以色列地。孤儿寡母非常穷困无以继日。怎么办呢？就要把他们原来的土地卖掉。伯阿斯是可以买的，但他不是第一个有权利买那个土地的人，因为按照亲族的关系，还有另外的一个亲族离拿厄米的那个亲族的关系更近，人家才是最有资格买这块土地的人。那所以呢，这个伯阿斯就把这个亲戚叫到了城门口，在长老面前说，你看我们的亲戚拿厄米跑到摩押地，老公死了，俩儿子也死了，就带了一个寡居的媳妇儿就是路德回到咱们这儿来了这活不下去了，要把地卖了在所有的亲族当中就咱们俩最有资格买，但是你是第一顺位的有资格买的人。他说你要不要买？那个人说我买。他说好，你如果要买的话，按照刚刚我讲那个申命记的，你不光要买那个地，你还得娶路德为妻，然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不算你的，算路德那个死去的亡夫的，继承他的产业。那个人一听说，那我不干，他说这个与我自己的产业有碍。他说好，你不买，伯阿斯说我买，你不娶我娶，但是把你的鞋脱下来，脱鞋为证，这是你自己主动放弃你的权利的，你放弃了我拿过来。你明白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脱鞋的意思是什么？放弃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推理，当上帝让人在他的面前脱鞋，除了要表达对上帝的敬畏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放弃你自己的权利。 放弃你自己的主见，放弃你自己应你要做的事儿，因为你若不放弃自我，你没办法顺服上帝。今天我们不顺服都是因为自我太大。可是你去看那些被神对付过、被神破碎过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的顺服会多一点？因为他们的自我被上帝对付小了很多。所以不能够顺服，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你的自我太大。不能顺服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你的心里有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在你看来比神更重要、比神更宝贵的，就是你依靠他胜过了依靠神，那就是你的偶像。其实弟兄姊妹想一想，雅干为什么明知道上帝不准他们取当灭之物，他还去拿了？因为雅干心里有偶像，就是财物。那些财物成了雅干心里的偶像，所以雅干看财物比上帝还重要，他才会宁肯冒着背逆上帝的危险，他去拿那些当灭之物，因为在他心里钱比神更大更重要。今天为什么你不顺服？因为你心里有偶像，你看某些东西比神更大，比如说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欲望、你的面子、你的利益、你的钱财、你的做这个、你的地位，你看这些东西比神更重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你心里的偶像。那我告诉你，你绝不可能顺服神，你只会顺服你心里的偶像，因为他在你的心里是最大的。这就是你不顺服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敬畏上帝？我告诉你，敬畏非常简单，敬畏就是尊主为大，除掉你的偶像，看神比万有都更美。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什么？粪土啊，唯有基督才是至宝。那这叫做敬畏，神是至宝，那么除神以外所有的都叫做偶像。这样的敬畏一定出来顺服的生命，顺服的生命一定出来圣洁的生命。你不圣洁因为你不顺服，你不顺服因为你不敬畏上帝，你不敬畏上帝因为你的自我太大，你的偶像太大。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群基督徒能够真的看神、看基督是至宝，比所有的都宝贵，比所有的都重要，以至于我们一生单单的敬畏他，单单的信靠他，单单的顺服他。当你是真的去敬畏、真的去顺服、真的去信靠的时候，你人生中还有什么耶利哥城是不能攻克的呢？你今天之所以你的耶利哥城没有攻克，因为你既不敬畏又不信靠又不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信仰不是一套宗教的仪文，不是一对空洞的道理，而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带领我们一生征战，走在这条天路的历程之上。如果上帝对你是真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比他自己更值得我们去敬畏、去顺服、去信靠。但愿上帝借着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和敬畏，让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得胜的喜乐。当我写讲章写到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祷告，我说神，我怎么来结尾？我突然之间就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被我遗忘了十七八年了。这个是当年十七八年之前我在良友电台做播音员的时候，我在广播里面讲的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但后来我大概再也没有讲过这个故事。结果后来就这个礼拜写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个故事来讲给你们听，真的好精彩的一个故事。这个好多年前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 叫做 Dr. Helen， 是一位医生啊，做医疗宣教士，在哪里呢？在刚果，在非洲的刚果，他在那里宣教了20年，当然遇到很多苦难。那么有一次他在为一个产妇接产的时候，那个产妇不幸就去世了，结果就留下了一个早产的小婴孩，还有一个2岁的姐姐，2岁的小女孩，留了两个孩子下来。那么那个小婴孩呢，虽然说是在赤道在刚果，但是他的那里的晚上其实也是很凉的，所以其实是应该给他保温的，如果不保温，如果他失温的话，那个小早产儿是活不下来的。可是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保温箱，也没有电，然后最后的一个暖水袋、热水袋突然之间就破了，不能用了。那第二天中午，这个 Dr. Helen 这位姊妹就照常去到他们的那个孤儿院里面，跟那帮孩子们一起祷告。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就分享了前一天的这个巨大的需要，好像耶利哥城一样，很难很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挑战。结果在那些孩子里面呢，有一个孩子叫 Ruth， 路德啊，也是叫路德啊，跟文姆是一个名字啊，所以叫 Ruth 的人都是信心很大的人。这个小女孩，10岁的一个小女孩叫 Ruth 啊，路德。这个小女孩立刻就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祷告，她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们寄一个热水袋来，明天不行哦，一定要今天下午就请你寄到，因为明天到的时候来不及了，小孩子就死了，所以请你今天下午给我们寄一个热水袋来。上帝啊，如果你给我们寄热水袋的话，顺便也请你给我们寄一个洋娃娃来，然后好送给那个2岁的那个他那个小姐姐，让她知道上帝你是爱她的。”她祷告了，祷告完了，然后那个姊妹，那个 Dr. Helen， 她说这样的祷告，她说我连阿们都说不出口，她说这标准太高了吧，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个地方是赤道啊，谁会往赤道寄一个热水袋呢？而且是今天下午就寄到。他说这个祷告太难成就了。结果当他下午在那个护士学校里来给那些护士们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人通知他说有一辆卡车停在你家门口。当他赶回去的时候，卡车走了，留下了一个22磅的包裹。然后他就跟那些孤儿院的孩子们一块来拆那个包裹，打开上面装着一些什么彩色的五颜六色的运动服，然后下面还有一些绷带等等等等。他的手就一直往下摸，突然之间他手里抓住了一样东西，拿出来一看，一个全新的橡胶热水袋。然后那个 Ruth 说，如果上帝送来了热水袋，一定还有一个洋娃娃，找洋娃娃。然后热水袋的下面就是一个精致的漂亮的洋娃娃。 Ruth 说，你看上帝做事从来不务实，而这个包裹是5个月之前 Dr. Helen 他在英国的母会的儿童主日学班的老师和同学们被圣灵感动寄出了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包裹在路上走了5个月，刚好在他们祷告那天的下午准时送到。上帝5个月之前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让我们拿出我们的信心，愿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住在我们当中。他不仅在美国的 Asbury， 他也在加拿大的 Aurora， 他也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婚姻里，在你的家庭里， 他是那位唯一值得我们去信靠、顺服和敬畏的神。愿我们一生靠他得胜，经历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面对许多的耶利哥城，但是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位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你是那一位在耶利哥城之上坐着为王的主。你掌管胜败，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掌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你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主啊，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赦免我们小信的罪，让我们亲眼看见你，亲身经历你，而不单单只是风闻有你。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降服，我们愿意用生命去信靠你，去顺服你，去敬畏你。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靠你得胜，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